么他讲了，所以后来才说所以。Okay, 那有谁把那个已经背好了？举个手。哦、oh, ，OK， 很好，感谢，感谢主。你要不要背给我们听听？对，是，试试看，试试看。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因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对，这里面有请。很好，谢谢。感谢主啊，嗯，有一个弟兄已经备好了。那另外一个 assignment 是什么？新约的目录，有谁备好了新约的目录？哦，还有是，我们找别人，我们找别人，还有谁备好的？OK， 那新约目录，因为我没有给你们那个简单的背诵的方式，所以下个礼拜我会把它印出来。这个就是说马太福音，我们是说马 ，OK， 就比较容易记 ，OK， 不是，其实不是马，是泰 ，OK， 是我讲错了哈，泰可路约图罗林林加佛北西铁铁提提。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来多门来亚，还有呢，比比约约约尤其 ，OK， 其实不难背，哎，只要你有那个，这个所谓的缩短的那个书的，这些，那你知道我以前是怎么背的吗？我是在洗澡的时候就可以背了 ，OK。刷牙的时候就可以背了，你就把那个单子，你把那个单子贴在那个刷牙的那个镜子上，一面刷你就一面可以看，你就一面记，啊，很快。哎，我不晓得当初你们考 GRE 的时候是不是要叫你们背生字的。那就很专心的在背，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背圣经也是一样，啊，要很专心来背，因为神的话语高过人的话语。好，那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这个功课哈，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背的经节，我们等会再来说。好了，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马太跟马可，这个礼拜我们要讲路加跟约翰。那从讲义上看来，你们发现到说编排这个课程的，他们是把约翰福音当作第六讲，然后路加福音是第七讲，就说把它调过来哈。那你们想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要先讲约翰福音再讲路加福音？虽然路加福音在新约的编排是在前面，很好很好啊。其实它的原因是说，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写的。OK， 那写的这个时代，应该是路加先写，前半段，所以路加福音是。等于说是引言，哎，就是要讲到将来他要讲的第二段，所以第二段路加所要讲的就是使徒行传，所以这样连贯性更比较直接一点哈，我想是这个原因。那但是因为原来圣经编排是路加，然后再约翰，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路加。好，那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谁，哎，我们当中有谁知道路加福音作者是谁？举个手。OK， 你说，路加就是路加写的哈。那路加是谁？我们举个手，不然的话很多声音哈。 我们谁举个手，不然要点名了哈。OK， 好，是一个医生。OK， 好，那路加是耶稣的门徒吗？不是直接的门徒哈。那路加当初跟谁比较熟悉一点？保罗哈？为什么？因为从路加福音记载，你会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很多保罗在这个 the missionary journey 的时候，路加是有跟在一起的啊，所以里面有提到路加啊，所以路加跟保罗很熟悉。那当然，路加跟别的使徒也很有来往哈，像彼得啊等啊，都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接触啊，跟当时教会初期的时候建立教会的那些所谓的领袖们也都有很多的来往。那所以你想，路加他的这个信息既然不是直接从耶稣来的，那一定是从这些当初在一起的这些所谓使徒啊，包括保罗信息。那所以路加除了是个医生之外还可以称作他是专门研究什么的史学家呀，很好啊，因为你可以注意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有提起最前面他提起《使徒行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是经过他非常仔细的去考证啊，所以他意思说他一定有跟许许多多的门徒们有 interview 过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过 interview？OK。interview 完之后，你要把这些你所 interview 的东西要仔细写下来。那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说路加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圣经里面福音书的记载，包括其他的记载，是一个经过考证的哈，是很详细的、很仔细的才写下来的，而不是随随便便。说哪一个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OK， 好，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说中览，中览的意思是什么？新约中览，可不可以谁讲大声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听得见。何谓中览？Overview， OK， 那所以现在下一步就是说什么是 Overview。 中览是一个英文的翻译 right？ 何谓 Overview？ 很好哈，我们上次讲说你在天上坐飞机的时候，你往下看，你看到一个整片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啊。那但是我们如果坐飞机，你们大家都坐过飞机 right？ 所以你下到飞机的时候，你要问他说芝加哥是什么样子，因为你在天上看到了 right？ 你会怎么形容？那你会发现到说，即使你在天上看下来，虽然是一个中览，你会看到各个不同的方面 right？ 你会看到有住宅区，你会看到有工业区等等哈。那所以我们说中览的之间，我们还需要找它的 pattern。Okay， 我们何谓找它的 pattern？我们意思是说，当你中览的时候，你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作者他在这个中览里面就不是中览，就是我们在看他中览这个全片的这个全面的这个 picture 的时候，我们要能找出他的那个 pattern。 Okay？ 意思是说当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东讲一点西讲一点， OK， 不一定有一个 pattern。哎，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太太沟通的时候，她有时候回家，她可能就说你怎么这样说我哈 ？OK， 我不是说她 ，OK， 就是说我们在中间在讨论的时候，突然她会岔出去然后我就以为说她还在原来的那个 topic， 所以有的时候就失去那个所谓的中心思想 ，OK， 所以会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圣经里面，作者他不是说灵犀一通现在要讲这个， 然后过两秒钟之后他突然嘣这个跳到另外一个 topic 去。哎，所以我们在中览当中我们要能够找出他这个中心思想，那个书里面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中览的目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啊。那路加他有讲到说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的，所以他很明显的讲到说他的信息的来源是从传道人这些所谓的一手资料，他们亲眼看到的，他们所传给我们的，他说他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相信路加福音应该是在彼得跟保罗殉道之后之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保罗最后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到殉道。 OK， 所以可见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应该是那个之前，就是说还没见到保罗殉道的那件事情。好，那我们翻到第二页第二页就讲到说这个书的结构。所以刚才在讲说虽然是中览，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结构在里面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它要表达的。好，那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路加是 围绕着耶路撒冷来构建这整卷书。 OK， 他这里讲到说关于路加福音关于耶路撒冷他说在马可福音中只占用了一章，在马太福音中占用了2章，但是在路加福音却占用将近一半的篇幅，从9章到51节到19章27节都形容到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所以意思是说他的中心思想是牵涉到耶稣知道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去耶路撒冷。那我们也知道去耶路撒冷原因是什么，上十字架所以路加就要让我们清楚的明了路加福音里面它中间的为什么占这么多篇幅，就是要来形容耶稣他来他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好，那他说这路加福音它里面主题主要的有4个 okay， 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扩展神的国度是他的中心思想。那第一个他说这扩展的国度是为所有的人 OK， 那这里还更注重的是那些被遗弃之人第二个是没有民族和地理的界限，所以意思是说路加要讲明很清楚，就说这个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是要给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人。第三个他要讲明耶稣来的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然后最后他要讲到说将继续扩展这个国度一直到耶稣再来为止这是他这个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 OK， 那我们第一个来看到扩展的国度，他说是为所有的人更是为被遗弃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有个经节他叫我们一起来看的，路加福音7章36到39节在第二页这里我们刚才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OK， 我们发现这一段路加让我们看的这一段事情，他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女人 ，right？ 而且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罪人那我们说 耶稣来的时候，他要颠覆我们的传统的想法。OK， 那在以色列人当中，传统的想法是什么？怎么样人能够到耶稣这里来？义人。哎，那耶稣借着路加告诉我们是说，耶稣接受的是罪人啊，不是义人啊。那这个对法利赛人是很难理解的。哎，法利赛人为了要行义，所以他们做得非常辛苦。那当然他们也不是说不好，哎，他们也是尽量去做他们觉得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在做的当中，他们忘了说耶稣来是要呼召罪人。所以他这里讲说，扩展神的国度不是只是为了义人，乃是要呼召罪人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跟罪人啊，那他这里讲到关于跟法利赛人对话，其中有一段是关于领导的问题啊。我们大家对领导的理解是什么？怎么样的人是领导？在国内说是当官的啊，那在台湾的说是立法委员。哎，那我们对当官的理解，对立法委员的理解是什么？对，有权有势。哎，那我们要尊敬他们的哈。那当然我们说我们对所有人都应该要尊重，没错。但是我们尊重到一个地步，变成什么？变成我们是在讨他们的喜悦，然后我们要把他捧得高高在上的。但是耶稣说的领导是怎么样的领导？仆人的领导。像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说我来是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耶稣来虽然是君王，但是君王有不同的形象啊，耶稣的形象是说要我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有好几次有听到国内的人讲说，组织要跟你谈话。何谓组织要跟你谈话？在上当官的要跟你讲话。哎，那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应该是做众人的仆人，不是说组织要找你。OK， 好，那所以我想我们从这边来学习哈，说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他是要找被遗弃的人。那当然我们说，所以从这个课文里面，他也讲到说社会边缘的人跟被社会遗弃的人。那我们所谓的边缘的人，什么叫边缘的人？所以如果在国内的话，你们讲边缘的人是怎么样？是边缘人？是民工。在台湾的话呢，哪些是边缘的人？劳工阶层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不被人看重啊，就被人遗弃的人啊。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在安城教会，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是华人，当然是好人。OK， 我们当中有多少是所谓被遗弃的人？很难想象哈。我们这边不是 Master 就是 PhD， 有没有 Undergraduate？ 可能也有，但是有 Undergraduate 的话，也不是民工。耶稣来说他要召唤那些民工，要召唤那些农民。OK， 那这个值得我们思考的。OK， 好，那虽然如此说，是不是表示说，有 PhD 的人、有 Master 的人就不需要得救？当然也不是，哎，我们一样要需要得救，所以像我们这个族群传福音也是有必要的。哎，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特别注重的是那些被遗弃的。OK。那他这里有提到说妇女的问题，在耶稣的时代妇女的地位是如何？我们说一般的社会的那时候的社会对妇女的看法是如何？比较不受重视的，哎，一般来讲比较不受重视的啊。那他这里有问我们一个问题哈，中间有个问题，他说在圣经里面，圣经对妇女的看法如何？我们或者说耶稣对妇女的看法是如何？耶稣有轻视他们吗？完全没有。哎，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教导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千万不要误解，以为说我们是轻视妇女。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是说，丈夫也要敬重妻子，这是双方面的。OK， 那回到妇女这个事情，他这里也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教会有什么方法可以来重视妇女，即使他们不能做长老？为什么他们不能做长老？如果你是在浸信会的话，浸信会一般是不赞成妇女做长老。OK， 不，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作为一间教会和信徒个人，我们当如何才能像耶稣那样尊重和看重妇女？他说：“姐妹们，请大声说出来。”姐妹们有感觉说你们在教会没有受重视吗？有人摇头，有没有人点头的？没有啊。OK。那当初在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妇女受重视？妇女跟耶稣那时候，他们是做哪些事情？听耶稣的教训，而且他们也参与服事，对不对？哎，所以这个马大跟这个玛利亚当中会有这个争执。我服事这么出力，你怎么不告诉我的姐妹啊？她应该这样子做，所以表示说很多妇女有很大的贡献啊。所以这个妇女这个观点来讲啊，只要我们妇女我愿意说参与侍奉，教会通常是不会阻止的哈，反而是鼓励的啊。那当然有某些方面这个圣经的教导。有关妇女跟所谓的男士之间是有一些些差别在那啊，那这个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的啊。好，那他说路加福音这里面所关注的第二类人群是孩子。我不晓得大家对孩子的看法是什么，一般人对孩子的看法是什么？不懂事，当然我们说单纯不懂事，或者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是说 children are to be seen but not to be heard。 你看看他们很好，但讲话的话把它推开一边啊。这是东方人一般的对待孩子的一个方式。哎，那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教导是什么？他是鼓励孩子到他这里来，哎，因为门徒说这个小孩叫他们不要来，耶稣说鼓励这些孩子来啊。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教会也有孩童的事工啊，那这个孩童事工也很重要，哎。但是当我们在跟看到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跟他们 interact， 这些小孩子其实都会感觉到的。OK， 然后这里有一节经节，他说在18章17节，他这有 underline，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哎，所以耶稣是鼓励孩子啊，就说鼓励我们大人也要像孩子一样，要存一个单纯的心啊，我们才能够承受国神的国。好，那下面第三段是讲到耶稣对穷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啊，他这里有一节有一段经文啊，就是在16章22到23节，他没有 underline 哈，那但是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他说：“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所以他这里讲到是一个讨饭的人。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碰到过讨饭的人？有哈，其实在 Ann Arbor 就有，哎，很多在那边讨饭的人。那我们一般的态度对这些讨饭人是什么？这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也很惭愧。我们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人？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一定是不努力，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可能有，但是不是所有的在讨饭的都是如此？不一定，right？ 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同情这些贫穷的人。OK。我也知道说每年在Christmas 的时候有 Salvation Army 啊，就是救世军的，会在店的外面会摇铃，大家有没有有这个印象？大家会不会给一点钱？其实我鼓励大家给一点钱啊，因为这些钱是他们将来收集了之后要去救济这些穷人的。OK。好，那耶稣是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关心跟医治这些病人，这些穷困的人。哎，现在翻到下一页第4页，他这里有个问题，他说我们如何能够接触到那些社会边缘的群体？对此你有什么建议？我们基督徒如何在这方面不断的成长？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会愿意去接触这些边缘群体吗？OK， 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义工组织哈，像比如讲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会组织去那边去帮助那些痛苦的人啊。那当然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可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部片子叫十字架，那部片子是当初远志明他们所拍的，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片子？ OK。那十字架里面，他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大概1980年代所拍的哈，或者1990年初期，他们那时候里面所描述的那些人都是怎么样的人？那些信主的人，都是大部分在农村的 ，OK， 大部分是民工 ，OK， 一直到90年代初期后期，一直到现在2000年之后。也发现到说很多现在福音圣工在国内是开展到所谓的高知识分子当中了哈，所以现在你到中国大陆的话是很多律师在信主，很多这个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信主，很多在大学教授在信主 OK， 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OK， 但是因为如此，我们有很多受高等教育的人有时候会看清 或者轻视那些在农村信主的人，或者民工信主的人啊。那这个是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态度啊。那但是我们需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耶稣行这些神迹，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很多神迹啊，耶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很好，最终是关心他们的灵魂的最终的目标是这个。所以当我们去帮助这些贫困的人的时候，不要忘了耶稣真正的目标最终是他们的灵魂。为什么？在肉体上得到帮助并不能够最终帮助他们灵魂得救。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就去参加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义工，但是忘了说要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传福音。 OK， 因为我们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可能对福音会有兴趣，因为他知道是基督徒在帮助他们。 OK， 好，那他这里底下就讲到说扩展的国度是没有民族界限的。好，那这里边有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他这里是第四章24到27节，他说我实在很有意思，他这里提起，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叙利亚的乃曼是谁？是一个将军，是一个以色列将军吗？不是，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得了洁净。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要颠覆他们以色列人传统的思想，认为说神的祝福只能达到以色列人。就发现到说，即使在旧约里面已经开始在跟我们讲说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人，那以色列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当初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到福音的这个祝福啊，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人。好，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他讲到说拓展的国度是耶稣来的原因。所以刚才讲到说耶稣来的原因是要拓展国度，所以不管耶稣说任何的事情，或者说任何的话，或者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扩展国度。所以我们讲说耶稣行那些神迹最终的目标是要扩展神的国度啊，所以我们要注重说扩展这个国度的概念。 OK， 我们时间不太多哈，所以我们要赶快的把这个这部分赶快要结束。那这里要讲到我想要提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哈是要 intentional 啊。何谓 intentional？这个不是在课文里面的哈，什么叫 intentional？ 要刻意的去做的哈。我们不是说心血来潮，今天我觉得圣灵在感动我，我才来传福音啊，而是说随时我们要预备好啊，不管是跟穷人或是跟富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跟神求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去之前我会跟神祷告说，神可不可以预备有哪一个人他愿意跟我们谈福音，或者愿意听我们做我们的见证的。很奇怪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神确实会预备一个两个，偶尔突然就冒出来 我给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至少讲我们的见证。好，那所以这我们可以跟神求。好，那最后他这里讲到说，拓展的国度将继续拓展到一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要讲到是说，这个拓展的国度不只是耶稣在的时候要继续传下去啊。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28:19-20说，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要这个到耶稣回来的时候，等神的国度重新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需要做这个扩展国度的施工。好，那我经常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课程里面，我都会提到有一件事情我经常思考的哈，就是有关祷告的事情。路加福音那我不晓得各位大家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哈。我们路加福音11:1-4，我们有的人帮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1:1-4，要被有人找得快的帮我们读一下。那我们就需要 move on to 约翰福音。OK， 很好啊。那这我们是叫主导文，对不对？那这段经文是说，这件主导文耶稣所提起来的是怎么发生的？门徒来问他说：“主，请教导我们怎么祷告。”OK， 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到，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始的？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是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是说：“亲爱的主耶稣。”这是耶稣教导他门徒怎么祷告的吗？其实不是。OK， 那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OK， 你说“亲爱的主耶稣”，其实也没错。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其中一位 ，right？ 但是你要注意。这里耶稣是门徒来请他说：“你请你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耶稣可以跟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说‘亲爱的主耶稣’，他没这样说。来，他可以这样说吗？可以。但是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开始。OK， 而不是照着传统啊。有很多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怎么学祷告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学祷告可能是听着别人祷告，那别人这样祷告，我们就跟着一起学。哎，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需要注意啊。OK， 有什么问题的吗 ？OK， 没有的话，我们去现在继续约翰福音。好，我们前几次有提到每一个福音它的侧重点不一样。约翰福音的侧重点是什么？他要讲耶稣是神啊，神，所以这侧重的是他的神性。那你我们当然知道说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谁，大家应该知道呗，是约翰啊，是哪一个约翰？不是那个司洗约翰啊，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然后约翰当然是最后的福音书里面最后的一本。对，那我们知道说约翰他是唯一的，是不是为主殉道的？当然他有受逼迫。OK， 他是在拔摩岛上后来写了启示录，然后后来去世的啊，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对，那所以约翰应该知道说前面几本福音书他们所写的内容是什么？OK， 那时候应该已经成型了哈，那几本书。啊，所以约翰他应该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所以要把前面几本没写清楚的，要把约翰这本书里面要把它写清楚。哎，那所以他侧重点是要讲耶稣的神性。啊，那当然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的都是，耶稣是神的儿子。OK。那对一般人来讲就很不容易理解啊，尤其是异端就把它为扭曲了，说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他铁定不是神。 OK， 你知道是哪一个异端如此说？耶和华见证人。 OK， 有没有人听过耶和华见证人？ OK， 如果你没接触到的话，你以后肯定会有机会接触到，因为他们会到你们家来敲门的。 OK，你要事先心里要有预备。哎，他们是说既然是神的儿子，他铁定不是神，哪有儿子跟神是跟这个父亲是同等的，所以他们不承认神的儿子耶稣是跟神是同等的。啊，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当圣经里面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意思是说他与神是同等的啊，就是神。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有没有人找到帮我们读一下？第一到第三节。OK， 很好。有很多尤其是刚刚要想要认识耶稣的人哈，都是福音朋友，他们一看到这段经节就已经懵了哈。什么是太初啊，什么是道？哎，那一般的中国人对道的理解是什么？道德经哈，或者是老子啊，是那个道。但是这里道是指什么？很好，什么话？英文是叫 word， W-O-R-D 啊，道啊啊，所以神的话，但是神的话这里又指的是神的话，还是指一个人？是指耶稣？为什么我们知道指耶稣？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啊，所以道成了肉身，所以如果你把道用耶稣来读的话，可不可以把那三节经节再读一次？耶稣，嗯，很好。所以约翰在这里要帮助我们认识说，耶稣在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跟神在一起，他跟神一起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耶稣是神的缘故？因为他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跟神一起 co-create 这个宇宙万物。所以这是在约翰福音最开始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讲清楚。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就是神。哎，虽然是神差他来的，所以称他为神子，神的儿子，但是其实他是跟神完全有同等地位。好，这里第二页哈里面他有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应该信什么哈？那约翰福音他写的缘故是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啊，所以他说那我们要相信什么？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神，哎，他不只是人，当然他是人，哎，他在神差他来的时候，他是在地上大概33年半， 在那个三年半之中，他是以人的形态存在，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他不只是人，他而且是神啊，很好。但是你也发现到说，当耶稣如此说的时候，他碰到的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不晓得今天如果有人在他当中说我是神，你会怎么样想？你胡说八道，哎。那当初耶稣在的时候，一样有这样的人，哎，他说你胡说八道，哎。那耶稣需要证明，啊，他怎么证明他是神？还有很多神迹哈，所以等我们看一下啊，关于神迹的事情。那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哈，他中间这里有讲，他说显然耶稣激起人们如此剧烈的反应啊，人当他说他是神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有的人想要杀他，来，有人想要打他，哎。那为什么有这样激烈的反应？他说因为耶稣教导的内容冒犯了他们。Okay? 如果耶稣仅仅是教导人们彼此相爱，互相善待，不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感。Okay? 这些反应是因为耶稣称他自己为神。我们前几年在我们团契里面有一对夫妇，okay? 他们有我们一起在查经的时候，他就有提起一件事情。他说耶稣有的时候讲话好像很怎么讲，很直接，那如果耶稣稍微怎么讲圆滑一点，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人反对他？你想如何？耶稣是不是讲得很直接？有时候他直接的讲法利赛人你们是什么，假冒为善，他还有时候讲得更难听，你们是魔鬼的，你们是属魔鬼的。为什么耶稣这么直接？因为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就讲真理，哎，真理是不能 compromise。有的东西是可以 compromise， 哎，有的东西像比如讲你来教会的时候你穿什么衣服，只要是不是太过分啊，我们说这不牵涉到真理，哎，但是当耶稣讲的是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牵涉到真理的啊，所以真理是不能 compromise 啊。 OK， 所以耶稣他只能明讲，如果我是神我就是神，哎，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会讲这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为什么你这么决断说你是唯一的道路？哎，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里面讲很清楚，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借着我之外，哎，所以耶稣是讲得很明了啊。OK， 那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14:6里面，那所以有很多慕道友他们不能理解，他们说为什么佛教讲得不对，为什么穆斯林讲得不对？那其实从某个方面，我们上礼拜五我们在团契里面有一个慕道友就问他说，哎，其实我在你们当中学了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像跟其他的宗教讲的似乎有相同之处。 OK， 那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讲确实不错，哎，因为我们也基督教我们所知道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要善，哎，佛教徒也会讲你要有善，但是相同停在这里，不同的在哪里？ OK， 很好，什么叫复活的宗教？耶稣从死里复活，哎，所以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佛教里面他教导的是一个想法或者一个做法，但是基督教我们所谓的圣经里面是说的是耶稣是神，所以 神跟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哎，所以佛教的教主充其量他只能说我是人，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想法如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学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的想法，在中国大陆毛语录，哎，毛主席的想法，充其量是人的想法。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耶稣是唯一一个是来的时候宣称他是神，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创始者敢说他是神，最大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个主义，不是一个想法，我们所传的是一个复活的主。 OK， 很好，谢谢。好，那现在关于约翰怎么样在约翰福音里面要让我们信服说耶稣是神的，就是接着许多在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来，那我们上次也讲到关于神迹这件事情，有很多还没有信主人很难理解，认为是不科学的。 OK， 但是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能行神迹，还没印象，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神，哎，如果是神的话他自然能行神迹，如果不是神的话自然不能行神迹。哎，所以你问我我能不能行神迹，我的回答是很简单，我不能行神迹。那我们对神迹的理解是什么？什么叫神迹？神迹跟奇迹的分别是什么？奇迹跟神迹有什么差别？除了神做的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是神介入的就叫神迹。来，奇迹呢？你不知道谁做的，是反自然的。有时候你会观察一些反自然的情况，那可是这反自然情况不一定是神做的。所以我们说神迹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说魔鬼行奇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神迹我们知道是可能的，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所以 我主要是要提出有一个他这里有一节经节在三页的上面，他这里有讲到说行神迹的事情，就最上面那一段有一节经节是在约翰福音，大家有没有看到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他这里有记载，可不可以请谁帮我们读一下？在第一段，三页的第一段，他那里有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OK， 很好，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翻译其实没有那么清楚。有没有人有英文的版本？用英文的版本帮我们读一下那一段经文。I am OK， 很好。为什么犹太人知道当耶稣说他神儿子的时候，他是在说他是神 ？OK。你看到那个英文是讲什么？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他说 I am。 如果照文法上来说的话，如果耶稣只是人的话，他应该怎么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was， 不是 I am。 所以当耶稣说他说 I am 的时候，犹太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谁的名字是 I am？耶和华的名字。来，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他问耶和华，我要跟他们说你是谁，神的回答是 I am who I am。 okay？ 如果你真的是照这个所谓的直译的话，我就是我， 中文的翻译在圣经里面是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但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以当耶稣说 I am， 他们马上就知道说耶稣自称他是神，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打他。OK， 那这就引到我们下一个哈，下一段这里啊有讲到说耶稣来做的时候是什么事情，他做了很多这个神迹。那有一段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所提到的哈。看一下，大家知不知道约翰福音第九章是什么神迹？耶稣让那个瞎眼的看见。是不是每个人看到这个神迹都相信？不是。那这个瞎眼的人是怎么样的瞎眼？他是生下来就瞎眼的哈，大家就知道这个记载。然后他的父母亲还问，是说这个人他们这个法利赛人要问这个不是，是门徒先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是为什么？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侵犯了罪啊？等等。那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神的荣耀。OK， 好，那为什么法利赛人很多人都看到这个神迹？为什么有人信，有人不信？原因是什么？那些不信人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耶稣犯了安息日，他那天让那个瞎子眼睛开的时候是安息日，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什么？既然耶稣犯了安息日，他不可能是神，因为神是不犯安息日。 OK， 所以我们讲说耶稣还是要颠覆我们对安息日的理解。所以即使他们看到一个神迹发生了，他们的推论变成因为他不是神，所以这个神迹不可能发生。瞎子的回答是什么？他说耶稣是罪人，不是耶稣是罪人，不是我不要跟你们 debate， 你们是在跟我谈神学的问题。为什么这是神学的问题？你犯了安息日，从神学上看来是 不通的，所以我们要 reject， 拒绝这个。所以这个瞎子说我不跟你谈神学的问题，我是一个民工。 OK， 我自己眼睛从小下来剩下来是瞎眼的，我知道，我父母亲也知道，我不能够否认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人有我们先入为主之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认为一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但是不小心的时候会沦入像以赛亚不像法利赛人那样的想法，我们以神学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对还是不对啊。那神学是很重要， OK， 不是说神学不重要或者神学是错的，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我们要理解神学要理解的清楚。好，那他底下讲说为什么 我们时间到了，我可能再需要用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多十分钟啊。 OK， 好，因为底下这个也很重要哈，因为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信，然后很重要的是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我们到底什么叫信。所以我先把它跳过去哈，因为刚才我们讲了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的是在第四页里面，我们现在把它跳过去哈，看底下第五页。信是什么意思？何谓信？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是不是有接触过很多福音朋友的哈。如果你的福音朋友问你，你信？我们的回答是说我信，他 他们在问你什么是信，何为信，你要怎么回答？你是讲的罗马书里面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OK？ 那现在心里相信，对，信什么？其实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有牵涉到三个中心问题，一个是你信谁 ？Who do you believe？What do you believe? 你信的是什么？最后是 Why do you believe? 你为什么信？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三个问题先自己心里先预备好，我们才有办法回答别人。 OK，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到底，它这里 有三点。第一，你看这个课文里面，第一，他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得知信意味着接待耶稣，就是第一章12-13节，我们特别大家一起来读，他就这里帮我们 underline 了。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做神的儿女，他说怎么样人是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意思说，他说什么样的人是信他的，是接待他的。来，那下一个问题可以问说，什么叫接待他的？怎么样才叫接待他？我们中国人用这个接待是很形象的哈。什么叫接待？你要接着接他进来，然后要好好的带他。哎，我们叫接待。那英文很简单，英文说 receive， okay， 接受。哎，我觉得中文翻译很好，接了，好好带他。OK， 那我想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特别讲员，我们邀请他来，Russo，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怎么形容接待？用什么例子？大家如果在场的话，还记得吗？啊，他说有人在走高手。OK， 那怎么样叫接待？他说接待不是只是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而已。哎，大家都看见了吗？哎，说呀，你可以走这钢索，没问题，没看到你掉下去。但是他再问一句话：你坐在我的肩膀上，我带你过去。他说这个叫相信。所以我们讲的信是这个意思，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交托给主，让主来带我们一起走啊，这叫接待。OK， 他说第二，他说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的。所以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他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那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是从情欲生的？怎么样是从人意生的？意思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讲很多很多很多 right， 但是最终他们信主是怎么信的？是要从神一生的哈，意思说要神的圣灵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着用祷告的方式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让神能够感动他们来理解神的话语，他们会接待耶稣进来，愿意跟随他。好，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啊。然后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我们可以分享很多很多东西，怎么这人总不信主？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当中原来有一个弟兄叫邓怀的哈，他现在在 Minnesota 做 faculty， 他说。 他的信主是八年抗战，从刚开始他接触到福音到他信主中间是八年。但我们也碰到人，有人我们第一次跟他讲福音他就信主，也有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很有口才让别人信服有时候不只是我们的口才而已。OK， 那他这里最后第三这里也不是最后他说其实我要到第五点，他说有了接待依靠基督观念，耶稣将一个信主的生命描述为对神的爱和顺服是有道理的在14章21节，他这里有 underline，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他是说约翰要跟我们讲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所记载的东西，他是要我们不只是听，不只是理解，而且是要遵守的。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照着他去做的话，就表示其实我们或者是不信，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没有理解，我们没有 really understand。如果我们真的 understand， 我们就会去信。所以意思是说，不是我们知识有多少，而是我们遵行有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最后他说信带来的结果他这里有 underline 的我们来读一下。但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一本福音书是一个把这本书记载的原因写得最清楚的。他说他为什么记载这些事情，是要我们能够信，然后信了之后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的 assignment 就是要背这些经节，来把这些经节背起来。好，那我们时间其实已经过了过了10分钟有什么问题的吗？或者有什么 comments？ 那我们就结束。OK，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请慈南弟兄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在主日结束以后，还有来大家一起来一起诵览这样圣经里面的路加福音和圣经约翰福音的他们这些基本的要理。求主就是提醒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真的是要把我们所信的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要去遵守你的命令，遵守你的诫命，就可以求你保守我们在圣徒当中彼此交通的这样分别为圣的时间，还有我们以下用餐的时间，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